我们正讲到罗马书第十三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内容，请登录我们的网站，你可以观看这个教导的课程存档，都是免费的，你需要了解它的上下文背景。昨天我讲了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五节，这段经文讲的是要顺服当局的权柄。嗨，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，甚至在基督徒中也是如此。有一些基督徒认为，根据这些经文，我们应该顺服并服从政府说的任何事。还有些人认为，不，我们已经在恩典下了，我们不会服从任何人的任何话。其实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的。让我翻到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，使徒彼得说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无论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他所委派来惩恶赏善的那些官员，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借着行善，堵住那些愚妄人无知的口。于是人们拿着这节经文说，你看，这里说你应该顺服政府说的任何话。在这场新冠疫情危机期间，很多教会都顺服了政府。截至我录制本系列节目时，仍然有些教会已经一年多没有聚会了。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遵从圣经而顺服。但这段经文是谁写的呢？写下这段经文的人是彼得。你可以看看彼得，在彼得传福音时，法利赛人逮捕了他，他们鞭打了他，不许他再奉主的名传道。而他说，我们应该服从人还是神，哪个是正确的，你自己判断吧。那些人命令使徒们不许再传道，可他们继续出去传道。彼得正是写下这段经文的人。昨天我强调的一点是，顺从和服从是有区别的。顺从是一种态度。彼得和使徒们顺服了在他们之上的政府，宗教政府和当局政府。他们没有造反，也没有祷告说，神啊，除掉法利赛人，除掉这些伪君子。不，他们只是说，赐给我们勇气，他们继续做神所吩咐的事。但他们并没有憎恨那些批评他们的领导人，他们只做正确的事。当他们受到惩罚时，圣经说，他们快快乐乐地离开了，因为算是配得上为主被鞭打和殴打。我们必须通过实例来解释他说的话。根据这个实例，他没有服从那些人不敬虔的命令，但他确实顺服了他们的领导人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所说的所有的权力机构，或者你可以说政府当局的权柄，是神为了惩罚恶人而设立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颠覆政府，我们不需要叛乱和无政府状态。但当他们让我们做错事时，我们可以站出来。例如，在这次新冠病毒事件期间，科罗拉多州政府说，你只能举办不超过175人的聚会。而在一开始，他们禁止了所有的聚会。刚开始我很配合，因为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们也不知道情况有多糟，我不想成为一个坏邻居，我不希望因为我让大家聚集而死去。我记得在最初的30到40天内我顺服了，但当我看到他们打算无限期延长这个命令时，我们有一项宪法修正案说道，不得限制人们的聚集。不得限制人们行使宗教自由、言论自由等等。宪法比政府的人更大，政府的那些人应该服从宪法，并非每个国家都是如此，但在美国，宪法是最高的，宪法比我们政府的领导人更具权柄。如若我们政府的领导人越权，那我们有办法通过法庭挑战他们。 于是我照做了，我把州政府告上了法庭，我们起诉了他们，并且我们赢了。政府说，你们可以自由地聚集，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。我们的设施能容纳5000人，他们却将人数限制在175人。这太专横了，这不仅是专横的，而且还违反了宪法。因此过了一阵子，我站了出来，我有圣经依据，不要放弃自己的聚会。这并非仅仅是指通过互联网和 Zoom 等等，人们实体的聚集在一起是有益处的。所以我更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人，但我并没有反对政府，并说让我们废除政府吧。不，我是通过适当渠道来实现的。假如我生活在没有宪法、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，我仍然会做神吩咐我做的事。但我可能不会那么公开地做。若是我不能提起诉讼，也许我不得不像历史上的基督徒那样秘密地聚会。但无论政府怎么说，我仍然会做神吩咐我做的事。我不反对政府，在不违反神话语的前提下，我服从政府的权利。但若是政府让我放弃做某件事情，比如他们正在强行通过平等法，希望等到你观看这个节目时，他已经被打败了。但若他们通过了平等法，不允许我站出来说神的话，说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，不允许我说你的性别是神分配给你的，你不能选择自己的性别。若是他们命令我不许做这些事，我还是会做。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但我会服从神，并且去面对随之而来的状况。但我不会造反，试图推翻政府，造成无政府状态。在2020年的暴乱期间，人们主张无政府状态，他们为杀人放火和设立自治区而辩护，并且不让警察出现在该自治区内。这与罗马书第13章所说的完全相反。正在观看本节目的观众们，如果你参与了暴乱并推动无政府状态，如果你曾破坏别人的财产，憎恨警察，大喊着解散警察，你不能一边那样做，一边声称那是符合圣经的。我相信有的基督徒会被卷入其中，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，但你不能声称说这是神带领你做的，这不是神，这一切的暴乱等等的事都不是属神的。这不是主教导我们的方式，它与经文是相反的。阿门，或是哦天哪，罗马书13章6节说，你们纳税也是为了这缘故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仆役，正是为此专心服侍。有些基督徒说，我们不应该交税。我想说的是，在美国成立之初，没有个人所得税。税收是从进出口贸易和市场等方面收取的，但没有个人所得税。实际上，有些人认为，基于宪法，政府不该征收个人所得税。我可以争论这件事的两面性，但无论如何，现在的情况是，我正在交税，我愿意接受政府给我的任何豁免。我记得我们事工应该是免税的，可我们仍然在为所支付的个人资金缴纳大量的税。虽然我们是免税的，但我们要交持有税、失业税，我们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税款。我们支付的税款并不像世俗企业那么多，如果有减免和折扣之类的，我会尽我所能地利用好免税的机会。但我还是要交税，杰米和我交了大量的税，你没有任何出于圣经的理由不去交税。第7节说， 每个人所当得的，你们都要给他。当得税的就给他税，当得捐的就给他捐，当受敬畏的就敬畏他，当受尊敬的就尊敬他。你们对任何人都不要亏欠什么，唯有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常以为亏欠，实际上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。你知道，从上下文来看，这是在谈论交税、海关进贡等类似的事。我认为它有更广泛的应用，那就是我们不应该负债。我不认为这是在说，若你负债了，那你就是在犯罪。但负债不是神最好的祝福。如果你翻到申命记28:1-14，讲的是临到我们的祝福。不需要借贷是一个祝福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与之相反的，从15-68讲的是，若你不得不负债和借贷，这是一个咒诅。箴言也说道，借债人是债主的奴仆。如果你做了让你负债的事，要让自己解脱出来，越快越好。即使在圣经之外，在现实中也有不去负债的理由。因为比如说一栋房子，最终在你付清贷款时，你付的钱是房子实际价值的2-3倍。所以说，出于圣经和经济上的原因，不要去负债。但我不认为这是罪，只不过这不是神最好的祝福。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神最好的祝福。目前截至我录这档节目时，在这9年里，我们已经建造了价值1亿2000万美元的建筑和不动产。非常奇妙，我们建得非常快，发生了一些事，我不打算花时间细讲。但最后在建造停车场时，我因此而负债了，总金额是2800万，我已经付了1000万了。所以我们建设了将近1亿3000万美元的建筑，有1000万美元的债务。我不认为神恨我，我不认为我有罪，但我不相信这是神最好的祝福。我要尽快摆脱这种状况。我相信神会付清他的，然后我们会继续建设恩典圣经学院的校园，我们会有宿舍和学生生活中心。我相信最后我们会拥有体育馆或综合体育场，我们将拥有一所普通大学所拥有的一切，并且我们会无负债地完成这一切。我尚未完全做到这一点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被定罪。我正在尽我所能地对任何人都不要亏欠，唯有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常以为亏欠。接着9说，这是因为那不可通奸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窃、不可做假见证、不可贪心的诫命，或是别的什么诫命，都包含在要爱邻如己这一句话里了。爱是对邻人不做恶事，因此爱是成全律法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引用马太福音第22章，有人问耶稣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他说，最大的诫命就是要以全心、全魂、全意、全力来爱神。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爱邻如己，这是在引用利未记19:18的经文，而人们常常会引用这句话，以它为我们应该遵守的命令。这些当然很好，耶稣也引用了它，但那是旧约。在新约中，耶稣在约翰福音13:34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甚至比爱人如己更好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爱自己，不照顾自己，我们不总是正确地对待自己。若是我们以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别人，我们中有些人就不会以应有的方式对待别人。但若你像耶稣对待我们那样对待别人，那就胜过一切了。这涵盖了爱邻如己的一切，甚至超越了爱邻如己。要像基督爱我们那样爱别人，爱邻如己已经包含在这个命令中了。因为耶稣爱我们胜过爱他自己，这就是新约的命令。 所以这段是在谈论当局政府，圣经说我们要顺服，并且谈到说如果你做了错事就会受到惩罚。他是在说如果我们行在这个命令中，像耶稣爱我们那样爱别人，那就不需要警察也不需要政府了。当然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遵循这个命令，当然了，没有神的爱内住的人中，只有极少数人能行在其中。所以，在我们达到每个人都完美的境界之前，而这在耶稣回来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，我们依然需要当局政府，我们需要执法者。当人们做错事时，我们需要惩罚和后果。这太简单了，你不需要别人帮助你理解，但现在竟然有人提倡，例如帕特里塞·卡洛斯，我还能列举其他人，但他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的联合创始人。还有一些人竟然想要彻底废除警察，他们想让所有人都出狱，他们甚至会主张在一个人25岁前不会被认定为成年人，他们被允许做任何事，并且没有任何后果。我很震惊，任何有半点脑子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，这太疯狂了。而那些主张这样做的人，他们根本就是虚伪的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那些人不会像嘴上说的那样。如果有人攻击他们，闯进他们家抢劫，他们会第一个拨打911，请求别人的帮助。他们主张的那些东西简直太疯狂了，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故意的，只是为了引发不稳定。他们还在吸纳着那些不太明白情况的人，他们把这些介绍给那些年轻没什么经验正在寻找一项事业的人。他们会起一些道貌岸然的名字，例如平等法，实际上它是不平等法，它是自由终结法。他们给这些东西起这种名字，把不明白情况的人吸纳进去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读圣经，如果你像圣经说的那样生活，彼此相爱，如果你爱人，你就不会犯奸淫。首先，为着自己，你不会那么做，因为那会让你感染性病。那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博，是疯狂的行为。如果你爱你的配偶，你就永远不会那样去伤害他们。你不会希望你的配偶背着你通奸。如果你真的爱你的配偶，你就不会背着他们通奸。另外，考虑一下那个与你一起犯奸淫的人，那个人也是某个人的女儿。你认为他的父母会因为你去嫖娼或发生婚外情而感到高兴吗？只要你为别人着想，不让荷尔蒙支配你，你就永远不会犯奸淫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不可杀人。如果你爱别人，你就不会杀人。有这样的情况存在，即合理的自卫杀人以及死刑。圣经中对这些事做出了例外规定，在此就不翻圣经去看了，我直接说了，圣经中确实对这方面做出了例外规定，但除此之外，去杀死一个人，嗨，这并不是行在爱中，你是行在自私中。当你那样做时，你的脑子甚至都是不清楚的。圣经说不可偷窃，如果你爱别人，你就不会偷他们的东西。这些参与暴乱的人去抢劫、打破窗户、进入百货商店、搬走平板电脑、电视等东西，如果你爱别人，你就不会那样对待他们。真相是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，你太自私了，你违反了这段经文教导的一切。我再次强调一下，有些人心想，哦，伙计，你这可不是在宣讲恩典。写这番话的人与写下恩典巨作罗马书的是同一个人。在罗马书里，他在告诉你，你应该去爱，爱意味着你不会通奸，不会杀人，不会去偷窃，你也不会做假见证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绝不会对他撒谎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对一个人撒谎时，你是在给他们虚假的信息，这会给他们的内心造成错误的影响，随后将导致错误的行为。你在操纵那个人，你没有告诉他们真相，嗨，那会使信任支离破碎。 你撒谎是因为你爱你自己，你害怕真相会令你难堪，因此你会撒谎，试图操纵别人的想法，以便获得认可或好处。你只爱自己，这太糟糕了。圣经说不可贪心。嘿，当那些人抢劫闯进去偷东西，从人们那里夺走物品时，那就是贪心，那是拜偶像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，贪心就是拜偶像。我告诉你，那些参与暴乱、抢劫、闯进商店、抢夺别人财物的人，你就是在拜偶像。你将自己的欲望置于神和神的话语之上，这就是拜偶像。贪心就是拜偶像。接着圣经说道，或是别的什么诫命，都包含在要爱邻如己这一句话里了。爱是对邻人不做恶事，因此爱是成全律法的。我告诉你，若我们按着第八节所吩咐的行在爱中，那么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。但是在我们行在神的爱中之前，我们需要执法者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行为承担后果。我只想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们现今世界状况的唯一答案就是福音，因为你无法雇佣足够多的执法人员来实现它，你必须改变你的心。我们的国父说，民主并非完全适用于任何人，只适用于拥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。如果我们没有了道德，人类的欲望失去了足够的限制，我们就无法约束自己。法律只对那些愿意做正确之事的人起作用。赞美神，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种种问题的答案。基督的肢体，我们需要站出来，我们需要开始对这些事发言，